省对恒大派遣工作组，许家印撑唔住啦。立陶宛货物被中共拒卸货，政府联合欧盟反击。李克强放话将适时降准，被指治标唔治本。滴滴下市是美股中概股的末日吗？业界分析，佳兆业美元债延期失败，恐重蹈违约覆辙。美国11月新增非农就业21万，失业率降至 4.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日，大陆媒体证实，中共广东省政府正式对恒大派遣了工作组，进行公司风险处置活动。行业消息指出，这个是因为恒大创始人许家印没有能力继续缓解恒大的危机。据澎湃新闻的讲法，在3日早些时候，恒大公司发布公告，宣布最新收到一项履行2.6亿美元担保义务的通知，但是现在已经不确定是否有充足资金能够继续履行财务责任，暗示整体流动情况出现困迫。在这个之后，中共广东省政府紧急约谈恒大董事长许家印，并敲定对恒大派出工作组。在这个之后，广东政府发布声明证实了该消息。当局在政府网站贴出的文章提到，自从恒大宣布企业遭遇危机以来，恒大董事长许家印通过出售上市公司股权、出售资产等方式回笼资金。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政府部门的工作组将入驻恒大，以进行风险维稳。相应对策被认为释放出了许家印无法继续应对恒大危机的信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话，现在看来，由于恒大的债务危机难解，许家印未来的情况可能不容乐观。谢田教授说，我觉得这个许家印前景，个人来讲前景不妙，他的财产基本上要被清空了。我们已经看到此前中共已经强制要求他出售个人资产来还债，但是他个人的资产，不管他拿了多少赚了多少，但是相比公司的债务来讲还是远远不够。现在看来，中共显然不愿意看到恒大彻底破产，这样对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整个企业行业的打击会太大，可能会引发房地产整个市场的崩溃。但是呢，一到政府开始介入，政府出资来帮助他渡过难关的时候呢，他是不会被原来的大股东或者老细，就是许家印这些人继续留在那里，或者继续有很大的持股。所以基本上看来，这个就会有些好像海航一样，政府接管，然后再清盘，然后呢有一些相关的就好像许家印这些人就要不得不被清洗一空。这个事我想应该是现在看来，中共可以正在做一种解决方案。立陶宛政府证实，近期一家对中国出口木材的立陶宛公司在上海港口被拒绝卸货，这个被认为是中共政府对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发起的报复。对此，立陶宛外交部宣布，当局已经同欧盟协调讨论，就对这件事情对北京施加反制。根据立陶宛当地新闻网站的报道，在这个礼拜，一家立陶宛木材出口商抵达上海港口，但是被拒绝卸货，期间中共的当地海关系统扬言，自12月1日起就从系统中取消了立陶宛这个国家。相关情形在其他港口亦有出现，一些货物被发现只要来自立陶宛或者同立陶宛有关，都不能够进入中共港口。不过立陶宛中国贸易协会发现，尽管农林产品遭到抵制，北京政府仍然从立陶宛进口生物科技等技术门槛比较高的产品，相关的贸易活动几乎不受任何的影响。在12月3日，立陶宛外交部指出，当局正在就立陶宛货物在港口受阻的问题和立陶宛公司联系， 定在欧盟委员会探讨对策。消息传出的同日，立陶宛政府正式宣布外交抵制明年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并指出包括总统、外长和部长级别以上官员都不会参加北京冬奥。在今年，立陶宛不理会中共的抗议，宣布在国内设立台湾代表处，这一做法引得大量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关注。立陶宛外交部长南斯伯吉斯之前表示，北京政府可能会实施对立陶宛的贸易打击，这个意味着该国应当同遵守法制的国际经济体来往。近期立陶宛计划访问日韩，讨论供应链相关的议题。就这个问题，谢田教授对希望之声发布了评论，他说中共好惊台湾同立陶宛建立这种外交关系以后的后续效应，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国家对台湾的承认和升级和台湾的这种外交关系。但是立陶宛这个国家在长期以前呢，受到过共产主义的荼毒，受到一些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压制，所以他们有这种反抗，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或者历史上的一种反抗情绪。从经济贸易角度来讲，实际中共更依赖立陶宛，电子科技等很多项目方面，实际上中国依赖于立陶宛。立陶宛有非常巨大的技术上的优势，所以这个也是中共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现在立陶宛带头抵制北京冬奥会，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突破。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中共总理李克强在3号说，北京政府准备采取适时降准的策略，保证经济平稳进行的预期。这一发现符合外界对北京政策的猜测。在早些时候，多家外媒分析师认为，北京政府需要在明年初进行降准，以保证市场的经济活动。对于这个问题，《华尔街日报》的早前评论指出，北京政府的政策做法可能存在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因为当局削弱民营企业的政策方式，只能讲暂时压制市场危机，但是几乎没有措施能够解决国内市场根深蒂固的一系列问题。所以中共央行降准，不断释放流动性的做法，不会帮助其他政策领域取得进展，一些经济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如果中国经济增速再次过低，最终需要实施另一项大规模刺激计划，这样坏账大幅增加的趋势几乎不可避免。10月3号，中企网约车公司滴滴宣布从美股下市，筹备回香港上市。消息引发中国科技股3号机体出现断崖式下跌，主要追踪中企科技公司的香港恒生科技指数当日下跌了 2.7%， 这个指数较2月份的高点暴跌 46%， 这个意味着中企科技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 1.5 万亿美金。行业警告说，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增加中概股在美股的压力，目前仍然没有其他中企公司披露在美股退市的计划。但是行业发现，美国官员正在推动限制不合规中概股的提案，以堵住美股投资的漏洞。法国巴黎银行财富首席投资官埃蒙德森表示，考虑到中方的监管风险和中企在美国上市的模糊法律结构，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科技股的价值应该低于美国同行，这个意味着投资者不应当对他们有太多的热情。彭博社指出，在宣布退市之后，滴滴公司的股价下跌 11% 至 6.93 美元，不到6月份首次公开无股价格的一半。最终中概股的纳斯达克金融指数这个礼拜下跌了近 10%。 在香港，恒生科技基准指数今年到现在为止下跌超过30%，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同期上涨了 24%。江大新鸿基的财富管理策略师温杰说，这个可能显示中概股在美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交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研究主管洪浩评论说， 而家中国股票的持有者基础将发生巨大变化，一些美股基金将会不得不永远退出。他预计中概股面对的抛售压力应该会在短期内持续，因为它是由北京政府的监管变化引起的，而不是外界对盈利的担忧。中国地产行业巨头佳兆业12月3号声明说，公司已经有一批价值4亿美元的票据寻求逾期偿还失败，公司正在寻求一切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卖出企业资产。这个消息导致佳兆业的股价下跌近 10%。 从年初到目前，佳兆业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 75%。 佳兆业是中国发行美元债券第二多的公司，仅次于恒大。公司的总负债额超过3000亿美金，这家公司曾经寻求将12月7号到期的4亿美金债券修改到2023年6月偿还，但是需要至少 95% 的债券持有方批准。在12月3号，佳兆业公司的延期申请失败了。相关公告显示，佳兆业的财务状况可能面临沉重的打击，亦面临无法偿付到期票据的困境。据德国之声报道指出，佳兆业曾在2015年首次出现美元债违约，如今已经有再次违约的担忧。公司挤压了多笔债务等待偿还，目前被指正在和债券持有人进行谈判，但是没有达成公开的有法律约束能力的协议。在上个月底，佳兆业公司试图将旗下合营的香港启德住宅发展物业出售给香港地产商，以获得流动资金。除了准备卖出香港的资产，佳兆业还在计划出售价值128亿美金的位于深圳的18个项目。美国11月份增加了21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远远低于业界预期。劳工部表示，在12月份增加 54.6 万个就业岗位之后，11月份出现了自去年年底以来的最小月度增幅，显示出就业市场出现严重人手短缺。美国市场失业率下降到 4.2%， 而平均工资同比增长 4.8%， 原因是在通胀上升的情况下，工人得到了一些加薪。政府报告显示，零售行业在11月份损失了2万个就业岗位，包括一般商品、服装和体育用品店的就业岗位有所减少，而建材和食品商店的就业有增加。服务业的就业增加了9万个，而物流行业增加了5万，占据新增就业岗位的一半以上。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如果新变种病例激增，会有更多人对出门上班和购物感到紧张，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贾斯丁·魏德纳说，就好像德尔塔病毒对劳动力市场造成负面影响一样，业界猜测欧姆龙同样会阻碍就业市场的任何复苏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